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十月底，全球各地的营养专家在南非举行第一届防止肥胖国际大会。与会专家指出，目前全球肥胖问题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专家指出，肥胖不仅影响外观，也影响健康。专家还表示，体重如果减少 5% 到 10%， 可以大幅改善健康状况，减少罹患糖尿病、心脏病以及癌症的几率，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哦。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如何计算标准体重以及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请到长春新世纪诊所负责人丁大田医生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继续来谈一谈肥胖这个问题。丁医生您好。
主持人谢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曾提到这个减肥的这个广告五花八门哦，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听众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哪些减肥法是我们可以去采用，哪些还是最好不要轻易去尝试的？
好的，我想减重啊，这个事实上讲大家讲那么多，是简单的讲啊，就是说你摄取的食物或者摄取的热量要节制，不能无限的这个吃太多。所以事实上饮食的控制再配合上运动啊，那么这就是维持标准体重最重要的两个主轴了。当然刚才提到市面上很多这个减重的方法很多，那事实上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了，也可以把它事实上归纳成两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就是说假如用药物来讲的话，那么吃下去以后啊，你不会有饥饿的感觉，而且呢会有饱胀的感觉，所以你不太想吃东西，那么这个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减少你摄取的食物的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消耗你体内啊多余的这个热量啊，就是怎么样促进呢这个新陈代谢，使身体多余的热量给它把它消耗掉。
是。
那么事实上两个大原则是这样子。那么在目前呢我们卫生署规定的，那么假如用药物的话，事实上就有两种药物啊，这是合乎卫生署标准。那么其他的你比如有人讲什么从国外进口的，从泰国啦或者从大陆啦，甚至其他国家进口的药品呢，事实上这个卫生署都不认定啊，讲的不好听就是一种不合法的药物，所以这个尽量的避免。那我们各位听众可能也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过，有很多这些人吃这些来路不明的这些药品呢，引起的肾脏的问题啦，心脏的问题啦，都出来了。所以千万要小心，假如是标识不清楚，或是未经过卫生署核准的，或者医生没有开过的这正式开的这个药，那千万不要随便乱服用，否则会引起一些相当严重的后遗症啊。好，那这就讲这个药物，要用合法的药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重复讲一遍，就是怎么样来养成啊这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啊。
是，
就是我们该事实上饮食的习惯，在过去一般来讲常常是医生啊或者营养师啊开一份这个菜单你就照着吃就对了。那不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说专门吃肉啦，或者是那么这些呢都当然有的有些部分作用，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方式。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要饮食要吃出健康来，意思就是说要均衡，而且不能够偏食，只是我们要选择哪一种食物含的热量比较高或者比较低，或者哪一些这个饮食啊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器官。那么事实上就是健康的饮食那个量能够控制的恰当好处的话，那么这个事实上就不会让你超过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些热量啊。那另外就是要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啊不是说是高兴了就去健身房啊这个活动一两次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是要定时定期而且长时间的来持续下去，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保持身体啊标准的一个方法啊。
是啊，不过我们这边还是有点想偷机取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建立正确饮食观念的重要性啊。那大多数的人在念书的时候也都学过基本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概念，可是在落实上，如果碰到应酬啦、美食当前，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大概都是很难抵挡这个美食的诱惑。那丁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来因应？
好的，我想这个是难免了，人之常情，看到好吃很多当然多想吃一点的。事实上我也是有这种毛病了，不过在这给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定一个标准，什么标准？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说你一天的热量，刚上一次我提到，就是说在男性啊，一个上班族啊，他每天他维持到1500，最多不要超过1800这个热量，就是说我们如果算得好的话，那么就可以等于是我一天只能够摄取这么多热量，在女性呢是1200到1500，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热量我们设定好了，好了，那如果说是你碰到又要吃大餐啦，或者是要吃什么好东西，这就说是你比如说你中餐觉得说是有可能会吃到大餐或吃到热量高的，那没关系，你可以吃，但是晚上啊或者早上你预先知道的话，你把早餐跟晚餐的量就要减少一点，那意思就是说你一天摄取的量啊要控制在刚刚我提到那个范围里面，而不是说是我吃怎么办，早餐晚餐还照吃，那中餐呢我可以多吃点，那这个事实上已经超过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就是像这种机会啊，所谓吃大餐的机会或者吃高热量食物，一个礼拜啊最多不要超过2次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你如果能还想办法把这个吃多超过你的热量能够把它消耗掉的话，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还可以做得到，否则的话如果一个礼拜你超过3次或者3次以上的大餐的话，那这个大概谁也帮助你不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要注意一下。那事实上体重过重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你摄取的食物摄取的热量超过你的需要，那么长年累月下来以后，那体重自然而然就会重了，不会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啊。所以我这个并不限，我这边建议并不限制各位要不吃哪些东西，而只是说要适可而止啊，要算好基本的热量，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再跟各位再比较详细的来说明
呀。另外我常看的新闻报道中说有什么悠悠减肥法，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丁医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好的，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悠悠球了啊，那个就是有上一下那么这个减重呢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正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体重降下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体重又上来了。
对，
那么这个什么原因呢？主大部分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还是讲的，就是没有把饮食习惯跟这个意志啊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常常人总是有点惰性嘛，
是，
就是比如运动啦，开始是很热心，那么越做呢就是越少，就对，就没办法持续下去了。那么饮食呢，觉得说这个热量太高了，我们少吃一点，但是到最后越吃越多。那特别是现在市面上有说你吃到饱啊，或者说一些很多这个
自助餐
啦，或者很多这个下午茶啦，这个吃越吃越多，再加上宵夜，所以我们这个在台湾呢、几乎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很好吃的东西，而且你可以吃3餐，可以吃4餐，可以吃5餐，都没有人管你，所以这个呢就会容易造成体重过重的现象。
是，那除了成人肥胖呢，儿童肥胖也是一个令人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前不久一个3岁大的英国女孩因为肥胖死于心脏病这个案例啊，凸显了这个儿童肥胖的问题啊。那现在小朋友肥胖啊的越来越多，那以前大家生活清苦，见面的时候问候大部分都是说你吃饱了没有，可是现在生活普遍优渥，小孩子锦衣玉食啊，结果反而引起健康问题。那有不少的父母亲的归咎于就是电视零食广告泛滥导致儿童肥胖。那请问丁医生，以您的门诊经验，造成儿童肥胖除了多零食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没有？
对，所以这个儿童的这个过度的肥胖或者儿童减重的问题啊，那事实上我们是目前最迫切的。事实上我们现在40岁或者50岁或者60岁的这些体重过重的人，那就当年他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啊。所以我曾在这里讲，就是说事实上儿童这个注意饮食会注意体重啊，那么事实上从出生就应该开始。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进讲，就是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啊就应该就开始 下功夫了。那么这个话以后问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嘞？
那这个就包括孕妇本身。
嗯哼，
孕妇啊，在怀孕的时候啊，那常常我们有一个习惯的说，就是一人吃
两人补。
那么好像吃的越多啊，小孩子越健康，
妈妈健康，胎儿壮。
对，实际上这个观念呢，应该要做大幅度的修正，因为在根据医学的研究啊，事实上你在怀孕的初期啊，如果母亲在饮食上如果不加注意的时候啊，那么就会引起啊母亲过体重过重的现象。那么这个母亲过重现象就会造成什么现象呢？会引起血压高，
是
那么也会引起糖尿病啊，也会引起高血脂，也会引起胆固醇过高。所以这些东西啊，那事实上如果是怀孕的母亲身体上发生这些现象的话，那么它都会直接间接影响胎儿啊的各种器官的发育。小孩子一样有高血压，小孩子一样有高胆固醇，一样有高血脂啊，那甚至也有糖尿病。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那么这个都是跟胎儿的时候或者儿童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啊所引起的。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有些父母好像是归咎于现在这个饮食是不是太容易了，容易小孩。那事实上，真正影响了太这个儿童的这个饮食习惯，那做父母的要占很大的这个比例的责任。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工作很匆忙啊，那么有时候小孩子啊吃东西，就说妈妈常常讲的话，赶快吃，赶快吃，啊，赶快吃完我们就走。所以这个常常有形无形当中啊，就让小孩子啊就觉得还是非要把它吃快一点，或者把它吃完以后这样才能够做一个交代。那事实上这个都是影响了这个儿童的饮食习惯。那另外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现在食物含的热量太高了，
嗯，
又而且又非常的可口，也非常的这个诱惑力。那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办法来在这方面来限制这个儿童这种饮食的话，那往往的小孩子都会吃的过度，过度的话就会影响了这个。你比如不包括了这个呼吸啦、心脏啦、消化啦、内分泌荷尔蒙啦，啊，这个这些呢，那都会造成这个疾病的产生。所以在初期，如果儿童发生肥胖症的时候啊，那事实上等他成年以后啊，他所造成的这些疾病啊，往往比这个我们目前还要看得严重。所以希望这个各位听众，特别是在年轻的父母照顾这个胎儿或者儿童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一定要限制这个小孩子饮食的习惯，嗯，包括他吃内容，包括他的量，那还有运动。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小孩子做的运动太少了，因为一放学回家或者去看电视啊，然后随手就吃东西，
零食很多，
零食很多，而且很非常非常容易能够获得，所以也没有人去限制他吃的量，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啊，就造成这个儿童啊饮食过量，那么热量太多，那么这些都是需要父母特别要注意的。
是啊，尤其现在这个素食很方便，而且也不是很贵，有时候在促销活动上就是非常吸引这些小孩子。小孩子看了广告会要求父母，父母有时候也很难拒绝，或者说为了图方便说好好，那花一点钱我们去素食店一餐就解决了，皆大欢喜，所以也很困难哦，对父母来讲。
对，所以这个父母必须要建立这个饮让胎儿让儿童建立起这个饮食的习惯。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以为小孩子这个体重过重不影响了成人，事实上成人体重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所养成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要注意一下。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跟各位强调一下，刚刚我提到成人我们可以用药物来帮忙，
是，
但是在儿童这个阶段呢，我们想尽可能的不要用药物。那么在这里我先跟各位再简单的再把它稍微再分类一下，就是说以所谓体重稍微过重、过重或者肥胖来把它分。那么讲稍微过重的时候啊，这个事实上不需要这个任何的特别的，只把他的饮食内容调整一下。比如这个人喜欢吃炸的啦，吃油多的，我们稍微减少一点。那么在纤维方面呢，或者蛋白质上稍微提高一点，淀粉呢限制一下。事实上在这个体重稍微过重的很容易就可以把它矫正过来。
嗯，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体重
已经过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限制它食物的量啊，就说一定要用这个规定它吃一定的东西，多了就不能再吃。那么这个时候叫父母准备食物的时候，要特别要多留意一下食物的内容跟含的热量，所以这个千万你不要忽略掉，因为小孩子并不了解食物到底含了什么东西，或者含的热量到底多少。那事实上是我们大人必须要了解的，这些就是对这些体重过重的。那除了这个饮食功能又回来了，就是要适当的运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学校里面虽然有体育课，但是往往很多的体育课的去做别的用途了，所以这个呢也是造成小孩子不喜欢运动，那也造成体重过重的原因。好，这是讲的体重过重。那肥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要注意了，不但要给他适当的热量，而且呢还要比实际的热量还要低一点。
嗯，
因为什么呢？
多消耗，
因为它本身的热量已经超过了。
嗯，
所以你叫他给他标准热量的食物的话，那个这个反而没有对他没有帮助。
嗯，
这时候要选择就是要限制他的热量。但是这点我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说在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这一类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你要限制他热量的时候，一定要请教医师或者营养师。因为你假如说是自己对这个热量或者是营养的程度不是很了解的话，你按照自己的方法去限制他摄取，有时候往往会得到这个相反的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办法达到均衡，因为特别是儿童在发育当中啊，虽然我们限制他的热量，但是呢也要限制他的均衡，你不要偏薄。这样的话对这些人不但能够可以帮助他减少体重，也可以呢就事实上对他发育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有时候讲说那个减肥有种少量多餐的方式，
对，这个是少量方式，但是这个就要计算了，就是不管你是少到什么程度或者多到什么程度，那么还是个基本的，就是说你每天摄取的热量还是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提出来，就是我刚刚也可能没特别强调，就是我们饮食啊一定要定时定量，千万不要说是饿了肚子啊，就是早餐吃了，中午把它越过去，然后晚餐，因为饥饿这个现象啊，对人来讲是很不容易控制的，所以你想少一餐没有吃的话，你很可能下一餐了就会吃多了，就会超过了，所以这样子你想要用节食来减重，往往相反的效果。
是，那这边讲的说饮食跟宗教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天主教有守斋啊，守斋的时候我们在饮食上有一些限制，那是不是可以请丁医生给我们一些教友在守斋时的一些饮食的建议？
好的，我想这个守斋啊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主要就是说为纪念这个耶稣受难呢，就是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要稍微节制一下，为了什么？是纪念耶稣受难。但是现在很多这些人呢，把这个守斋啦，或者守斋这个期啊，当做一个负担，或者当做一个比较受苦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就是说，在守斋之前或者守斋以后啊，就大量吃，要把它补起来。那实际上这个观念都不对的啊，都不对的。那么在这我特别强调各位这个听众，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来讲，很少人，几乎是没有说因为你这个热量不够或者营养不够而生病，事实上往往就是你的热量超过了，你的营养超过了，所以就是一餐或者两餐你甚至减半的吃，这个并不会影响你身体这个健康，反而说过来以后对你身体反而帮助。所以这个守斋如果说是我们除了做一个纪念耶稣受难的这个仪式之外，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养成这种习惯，就说把每个礼拜你炒出一天或两天的时间呢，少吃一点，那对你身体反而有很大的帮助。
OK， 今天非常谢谢丁医生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的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